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但愿你能够好好的听空中辅导还有电台的一些其他的节目。我深深的相信你的灵命呢，是一定一定可以成长的。要想让我们的灵命长进的话，我们心中要常存主的道。怎么样我们的心中要存主的道呢？就是你要多听，多听道，多学习圣经。在圣经里面也常常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呢，在生活里面无论有多大的难处，神的话语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那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的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就是为了让弟兄姊妹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实。很感恩的是，在这个栏目当中有郑子明牧师，一连好几堂他会借着传道书跟我们分享传道书的内容。今天郑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是传道书第7章第1节到13节的经文，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存一颗谦卑的心，安静我们的心，在这里等候学习神的话语。
耶稣，你是何等圣洁美丽，万人中无人能与你相比。耶稣，你是永恒明亮真心，荣耀尊贵在来举一望。主，你是
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的心存主道的节目，我是郑子民。今天我会继续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传道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传道书的第七章一到十三节，那请弟兄姊妹把经文翻开，一会儿呢我们会一起来读出来。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论人生当中的智慧，那传道书呢是属于诗歌智慧书的其中的一卷，那里边呢都谈到很多的智慧，那今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哈。我发现呢今天的人们的思想啊很容易就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你说对不对呢？前两个星期呢我就跟教会的一些粤语堂，就是讲广东话的一些的同学来谈基督徒如何看时事这个问题，那我就请他们呢从新闻当中选出一些他们觉得重要的新闻，那我们就一起来谈在这些新闻当中那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看。那我们就发现呢原来今天呢人们受这个传媒的影响就非常的厉害，那传媒呢就利用它的影响力啊就把某些人的思想潜移默化的传给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世界上人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之后呢也就成为一个传声筒，再把这些思想呢传给自己身边的人，那慢慢慢慢哎呀世界上的人呢就他们的思想啊就被这些传媒一些少数的人所影响了。另外一种影响呢英文叫做 peer pressure， 就是同辈的压力。你发现一些的同学哈，那某些同学他们一起来做一些的事情，就是你觉得不对，那你也受不了这个压力就去做了。比如说抽烟，哎呀那些孩子们一起在抽烟，那你作为一个同学你不抽的时候就受到很大的压力。那其实呢不单是这些同学，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看到其他人都追求金钱名誉地位，那你不得也不跟他们一起去追求，对不对？我们发现今天的人呢不再看重美好的品德，你只要有钱不管你是怎么样来的别人就羡慕你。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潮流是这样的，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世界呢？那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观与这个世界的潮流又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传道书七章一到十三节是怎么样说的。经文这样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声，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烦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 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曲的，谁能变直呢？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首先传道人呢告诉我们说，属神的人呢应当看重生命的见证。第一节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这个名誉呢，就是英文说是 good name， 是好名声。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使者，那我们的一举一动啊，都会影响着基督的名声呢。那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人呢？那你的行为就影响着别人对基督徒的看法。别人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样，而是说，哎呀，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发现呢，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信主，就是因为有一些基督徒不好的见证。在这里的膏油呢，是香膏的意思，是散发着香气的意思。那基督徒也应当这样散发着香气。如果我们有好的见证，神就因此得荣耀。如果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呢，就会绊倒人，就会阻挡人信主。属神的人要有属灵的智慧，才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生命的见证来。传道人呢就告诉我们，属神的人应当有怎么样的智慧。第一是有关生与死的智慧。中国人很重视红白二事，那丧礼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很悲痛很哀伤，那婚礼的时候呢，就是喜庆的日子，大家非常的高兴，那有人生了孩子，客人呢也会前往去祝贺。那如果让你选择的话，婚礼啊，丧礼啊，庆祝人生孩子啊，你愿意去哪一个呢？我听过一个故事啊，是一个很古老的比喻，讲到一个县官呢为孙子来庆祝满月，结果呢所有的人呢都去为他庆祝，都说好话，哎呀，你看这个孩子啊，长得真漂亮啊，这个前额真宽啊，他将来呢一定很有福气，一定赚很多的钱。结果有一个人去了看这个孩子呢，就说，哎呀，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死的。哈哈，这个县官呢就非常的生气，就把那个人赶出去了。其实这个孩子将来会不会发财，会不会升官，都是不一定的，但是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死的却是一个事实，因为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只不过呢，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是不适当的时候，人家在喜庆的日子他讲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主人得罪了。那在第一节的下半节就说啊，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真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经历很多的痛苦，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现在呢，我在教会里边担任牧师，就常常要去探访。那本来呢很好的家庭，我去探访的时候呢，发现这些家庭本身呢也有一些的问题。比如最近呢，我去探访一个家庭，他们呢说，哎呀，我们呢跟我们的父母啊就有一些的矛盾，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那我就给他们一些的辅导。我发现呢，真的人生充满着很多的矛盾跟痛苦。那人生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罪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罪引起了这些的痛苦，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很多人因为自私的缘故呢，就不理别人的感受，就专门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假如世界上的人都这么自私的话，那你想想，是不是整个的世界都会充满着痛苦呢？死亡还不是最可怕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们很害怕死亡，因为他们不知道死后以后会怎么样呢？那面对审判的时候，他们没有一点的把握。但是死亡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却是一件美事。我们都会经历死亡，但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应当再惧怕死亡。可能有人信了主，还是很害怕死亡。为什么呢？可能这些信徒啊，他们对永生没有把握。当我们对永生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应当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就回到天家去。那相反，有另外一些的基督徒啊，他们不愿意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希望早一点回家。其实这也不是神要我们这样去做的。我们希望早一点回家，但是呢，我们也应当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来生活。我们应当珍惜每一天，神给我们每一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活好这一天。我们要为主而活。那如果有一天主要接我回家了，那我就快快乐乐的回家。好，第二呢，就是有关哭与笑的智慧。第三节说，忧愁强如喜笑。这里的忧愁呢，不是忧虑，而是伤心的意思。喜笑呢，不是喜乐，而是一种感官的刺激。有人呢，很喜欢去嘲笑别人。哎呀，看到别人做错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去嘲笑别人。有些人喜欢幸灾乐祸，别人遭了一切的痛苦，他呢反而拿别人当笑料。其实伤心呢是人正常的表现。有人以为基督徒不可以伤心，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诗篇里边诗人呢，很多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伤心，伤心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就向神呼求说，神啊，你什么时候来拯救我呢？我们看到当拉撒路去世的时候呢，耶稣也哭了。那后来呢，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耶稣知道他要让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呢，他看到这些人为着拉撒路伤心的时候，他也哭了。表达伤心是可以医治人的心灵的。我们会为过世的信徒举行安息礼拜，那举行安息礼拜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安慰弟兄姊妹的过程。比如说我的岳母啊，最近呢她就离开了世界。那我的岳母对我非常好的，每一次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她都招待我，那我也陪她去教会，跟她之间呢有很好的感情。那当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我也非常的伤心。但是呢，在这个预备这个安息礼拜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跟师母啊，跟师母的家人呢、啊、我们呢就一起的来啊追思这个岳母生前他怎么样抚养这些的儿女，他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彼此安慰的过程当中，来医治我们的伤心。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其实，人在伤心当中有很多反思的机会。那人呢，在顺利的时候，在赚钱的时候，在忙碌的时候，就很少有机会反思。那当人遇到一些伤心痛苦的时候，人就有机会反思了。最近呢，我听到有一个商店的老板呢，他把钱都丢了。那有一个贼呢，进到他的家里，把他家里东西都偷了，也偷走了很多的钱。那这个老板呢，本来呢，我们有一位传道人向他传福音，他总是不愿意多去思想。那现在呢，遇到这样苦难的时候，反而给他思想，有机会思想生命的意义。这个钱呢，都是暂时的， 一下子就没有了，他几十年辛辛苦苦攒来的钱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真的为这位的老板来祷告，希望呢他有机会反省的时候就能够认识主。那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日子就过去了，但是当我们在一些苦难当中经过反思的时候，那反而呢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成长。在主耶稣所讲的道里边，他讲的一篇很有名的道叫做登山宝训，那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那一开始呢就讲到八福，那八福的第二福呢就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那别人呢都喜欢宴乐哈，但是呢我们呢却喜欢神安慰我们。那当我们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我们发现世界上的人他们花天酒地，在澳大利亚呢那些年轻人呢很喜欢聚在一起喝酒，之后呢惹是生非。你发现呢那些的商店呢，很多商店倒闭了，就是那些酒吧，就是卖酒的地方喝酒的地方不会倒闭。你就想想啊，那个生意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最后只有痛苦。圣经里记载了一个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啊，他呢拿了父亲的遗产就到处去挥霍，当他有钱的时候，那些人呢就跟他做朋友，花天酒地。当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的时候，那他的朋友呢都离他而去了。所以你发现呢，宴乐只是暂时的，是不能够满足人心的。我们只有在主里边生命能够成长，这才是有真正的喜乐。好，第三呢，我们来看看有关责备跟这个吹捧啊之间的关系，在当中我们怎么样学习有智慧。第五节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歌唱。你喜欢听别人责备你吗？我想可能没有人喜欢听别人的责备的话，但是我们中国人也说良言逆耳，对不对？智慧人的责备我们都要听，因为呢对我们有好处。那有人呢就喜欢吹捧人呢，当面专门讲你喜欢听的话，叫做溜须拍马，对不对？但是呢背地里却喜欢说人的坏话。那我们做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做呢？我们应当做一个真诚的人，我们对人呢应当说诚实话。那么不单说诚实话，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那当你有爱心对别人的时候呢，那你再去责备别人的时候，别人知道啊你是真诚的对他好，人家也会愿意虚心的接受你的批评了。所以呢首先应当有爱心，这是我们生命的表现，然后呢再凭着你真诚的心去帮助别人，一起生命有成长。那第四呢，我们看看智慧人呢要小心贪念。第七节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我们要坦白承认，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边，贪污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什么叫做勒索呢？勒索就是趁人之危，当人有危险的时候，那就去敲诈别人。那勒索呢也是倚仗自己的权势啊，你做了什么的官就要别人来进贡给你，这个叫做勒索。那贿赂呢就是引诱别人犯罪，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你的目的。那这两种罪呢都会使人走到邪路上去。伯西莱就是一个例子哈，那他贪污了很多的钱，那他想呢把这些的钱呢要转到外国去，结果呢因着这样子呢把一个英国人也给杀了。 那他最后呢得到了应有的制裁哈。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那走后门送红包，这个在我们国家呢真是太普遍了。现在呢贪污网啊也非常的厉害，不是一个人贪污，而是很多人贪污，变成一个贪污网。你按正常的途径呢是不容易办到事情的，你一定要走后门送红包才可以办得到事情。那这个呢是很多地方的现状，那大部分人呢也不容易胜过这个罪。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样办呢？我们真的要小心，如果你做了高位，就千万不要用你的权势去欺压别人。那如果你要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也不要用贿赂的方法。我听过一个见证哈，有一个处长，那他坐的位置呢正好就是别人要贪污的必经之路，那人家呢就劝他，我们一起贪污吧。他说，我不要贪污，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呢那些人没办法的时候，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部门，把自己的人插在那个地方要去贪污。但是尽管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处长呢，他过了一个得胜的生命，他有一个得胜的见证。那如果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这样做的时候，那我想呢会给整个的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呢。好，第五呢就是智慧人呢要忠心。第八节说啊，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有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局，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要忠心到底。在旧约圣经里边有几个王啊，那么他们呢都晚节不保，真的是非常的可惜。有一位约阿施王，他七岁登基，做王40年，他呢以重修耶和华的圣殿而著名。那历代志下24:17-18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领袖来朝拜王，王听从了他们的主意，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那耶和耶大呢是祭司，他是约阿施王的养父跟老师，那他还活着的时候呢，王就不敢乱来。那耶和耶大死了，那王呢就去听别人的话，去拜偶像了，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对不对？那还有一位王叫乌西亚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共52年，他的功绩呢是胜过了周围的腓力士人、阿拉伯人，还有呢米乌尼人，他的军队跟国力呢都非常的强盛。那历代志下26:16说，乌西亚强盛起来就心高气傲，他不听祭司的劝，私自在圣殿烧香，最后呢长了大麻风。我们发现这些王的共同问题就是骄傲，他们因为骄傲了，结果呢就晚节不保。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谦卑的服侍主，能够忠心到底。我们看保罗的榜样，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7。但愿我们都好像保罗一样，一生忠心到底，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那第六呢，是讲到智慧人要有节制。第九节说，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有人脾气很大，点火就着，他这样的脾气呢，很容易就伤害别人。他不仅伤害了别人，也影响了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别人呢，非常怕他，结果呢，就跟他保持距离。这样的人呢，一生都没有朋友。这是没有智慧的表现，他不能够控制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说，自我控制，也就是节制呢，是圣灵 所结的果子。今天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应当被圣灵所管理，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脾气，都应当被圣灵所管理，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第十节说，不要说以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那这个是不满足，常常的埋怨。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出埃及之后呢，就怀念他们以前在埃及的生活，很多人呢就开始埋怨。今天也是，很多人没有钱的时候埋怨，有了钱也埋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呢，对自己生活不满意。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在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呢，这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智慧与金钱。第十一节说，智慧和产业并好。那智慧跟金钱呢，对人都有好处，也是一种的遗产，可以传下去，并且呢，可以成为人的保护。然而，传道者说啊，智慧比金钱更好，可以保护、保全人的生命。那人需要认识神，才能够有真的智慧。箴言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不认识神，生命就没有意义，与动物没有什么分别，可能还不如动物呢。如果人活在自私里边，就活在痛苦的当中，你说是不是还不如动物呢？所以呢，最后在十三节，传道人总结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今天让我们多一点欣赏神的创造，感谢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所赐予我们的一切。我们也感谢神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能够认识神，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生活，也盼我们每天的经历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呢不断的成长，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了，今天郑子明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盼我们都能够在智慧当中生活，来荣耀神的名。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
赤身呼唤，看到光大河前已发黄，你问我谁愿意到前方为你见证烛光，当我愿降服在主你面前，等候主的塑造与差遣，世界完全为我设计，我还有什么不能够为你设计？千里爱你，但我还有生命气息，但愿一生中世界真正送你。你恩典在 如果你在世界完全为我设计，我还有什么不能够为你设计？竭力爱你，但我还有生命气息，但愿一生忠心渐渐承受你。如果你想起你孤单恐惧失望，祝你全都知道以你
在天父怀中，
浪子。就算是一个性格上有缺陷，令到其他人生活艰难的人，也可以霎时间成为别人的喜乐和祝福。想想浪子的比喻，他带给父亲的只有重担和忧虑，但一夜之间情况来个180度的改变，浪子成为他父亲最大的喜乐。他做了什么事呢？除了承认自己所犯的过犯，心存愧疚之外，他起来回到父亲的家里去。结果浪子成为每一个人的祝福，直到今天，因为他示范了一个得帮助和得快乐的途径。今天在绝望当中挣扎的你也可以一样，可以在霎时之间成为无数人的祝福。你只需要像神这样的祷告说：我的父亲，我得罪了你，但我知道我仍然是你的孩子，我要回家，回到你那里去，你就给我穿上华美的衣袍，好像父亲带浪子一样，你会叫我一无所缺。把握时机，现在祷告吧，向神承认自己所犯过的罪，起来以行动证明你蒙恩悔改后的新生命。
神不介意你用什么方式祷告，却注意你祷告是否从心而发。只要出于真诚的祷告，一点不疑惑，就是正确的祷告。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欢迎听众朋友加入这个守望者园地，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的纪念。那非常感恩的是，在这个环节当中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小农老师的加入。小农你好吗？
师母我很好。那今天呢，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关心不同的听众朋友他们的需要了。
有哪些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关心他们呢？
是的，今天呢有广州的黄姊妹，之后呢有天使的微笑姊妹， 还有浙江的李姊妹，他们发来了一些自己的需要，希望呢大家可以关心他们和为他们祈祷的。
是的，那这几位听众朋友都是用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
嗯，
先让我们看看广州黄姊妹的信吧，哈，
嗯，
电邮的信。她说非常感恩呢，她说之前呢在电话销售的工作，他之前做的那份工作是电话销售的工作，
嗯，
太忙，而且呢压力太大了，所以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呢他已经患上了抑郁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的压力呢，
嗯，
的确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就在想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跟他就是相称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对他压力不是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是的，那其实呢姊妹也提到了，因为电话销售的工作可能要跑那个数字吧，
对，
常常呢老板会给他一些的要求，可能他会觉得很心寒的，就觉得跟他的信仰很冲突的，
嗯，
他又感觉自己不想再找同样性质的工作，所以呢他就说自己看到了这些情况以后就安静的离职了。
这样很好，我觉得因为不是每一份工作呢都能够自己去承担的时候呢，早一点离开也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外面的竞争是特别特别的大，如果销售的工作，你一定要达到某一些目标的时候，而你自己又不是这一方面的这个人才，你自己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呢，能够这样停下来去换一个环境也是好的事情。我觉得去换一份工作呢对黄姊妹也是一件好事情。在这里呢我也很欣赏黄姊妹的是，她说虽然外面世界的人他们的世俗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但是黄姊妹呢她说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她愿意好好的依靠神，然后呢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安静。
是的，有时候有这样一段的空白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他说现在的日子比较安静比较舒服，希望呢休息一下，默想和祷告也让神来带领前路。那姊妹呢也提到了现在休息的阶段呢，他有一些关系上的事情也是需要大家来支持。他说呢他回家和妈妈相处，回去了三天多的时间，
嗯，
就感觉妈妈呢还是非常的骄傲装腔作势。
他
就说呢也体谅妈妈一个小女人被磨成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呢姊妹自己很生气的说妈妈忍不住，但是呢说完妈妈自己也不好受，
对，他就后悔。
是的，
也就是说母女相处方面可能也有一些摩擦。
是
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我们跟亲人的相处呢最容易能够把自己的真实的那一面啊，对，表达出来。也因为太真诚了，所以你会容易伤害自己的家人。但是呢这位黄姊妹她说过后她会感到对妈妈的态度不是很妥当的时候呢也会后悔，而姊妹更会看到妈妈的需要，所以她说我会更努力的为迷失的妈妈祷告，让神来改变这一切。
是的，姊妹说她不会靠着自己人为的小聪明而挣扎。我想呢神也是希望我们得到这样的释放，来安心的信靠神自己。那姊妹也说到了现在她已经回到广州，她的室友还没有信主，而且室友也刚刚被解雇了，所以大家还在等待着工作。她感觉到呢好像一下子面对的关系还是挺多的，还有教会的事情。他说呢自己曾经封闭自己不愿意分享和付出，但是这些事情来到了好像呢又有一些机会让自己学习关系是一样怎么样的功课。
对，我觉得应该为这位黄姊妹祷告，求神能够使用他，尤其是室友他现在没有工作又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关心他之外呢也能够就是跟他传福音，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为广周的黄姊妹祷告吧。
是的。那下一位呢是天使的微笑姊妹，她发来了一封电邮，但是我们看的时候呢虽然文字很短，却感觉到她的重担很大，压力很大。
对， 对，
她说呢我想了一下，感觉自己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接纳过我，一提到人类呢我现在就有一种莫名的反感 烟雾。
嗯，
我感觉听到人这个字就非常的恐惧，跟人讲话呢没有信心，觉得人都是骗我的，没有一个人可信，人都是虚伪的，喜欢在我后面议论我，嘲笑我。
嗯，
姊妹的记忆当中，从小家里都是在吵架，
对，
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好像呢一醒来就是吵架的互相咒骂的一个世界。
对，而且呢他的小时候的成长的背景也是常常被别人就是嘲笑啊，或者是看不起。他是上小学的时候呢，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这样的，同学跟他的关系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他自己有的时候就在那里想，是不是因为我长得不漂亮所以他们不喜欢我吗？但是这个呢也不是。那姊妹呢，因为看到周围的人对他不善好，而且呢对他不是很友善，所以呢他就努力的严格的要求自己讨人喜欢。但是呢他虽然努力的这样做，还是被别人厌弃，所以姊妹真的是不喜欢人。他说我真的是很不喜欢看到人就怕，而且呢他也发现家人常常把他当成这个出气筒啊，不喜欢的时候就骂他，或者是家里面有那种重男轻女的那种心态，看到他不喜欢他，但是呢，看到他的弟弟呢，家人无论是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呢，就特别喜欢他的弟弟，感到不公平。
其实呢，姊妹现在所遇到的很多人际关系当中的矛盾啊、尴尬啊，可能也是关于他从小在家庭的所受到的待遇吧。
对对，
那重男轻女呢，现在这个年代真的是要马上的改正了。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也是同样的宝贵。那姊妹呢说，他现在只有自己跟自己交流，我常常锁自己在一个房间里，渐渐的和父母的话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
对，
到了认识耶稣以后，我更加觉得自己跟父母是两个世界的人。那我们真觉得耶稣是很明白你的，姊妹。不过呢，我想耶稣呢很希望你也可以有朋友，让你跟这个世界的人可以有一些交流，让你是得到安慰的。
对对，姊妹她说信主之后呢，她跟神的关系要比跟父母的关系亲密了很多。她说特别是当她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不自然。但是我们再次的强调，就是说求神能够医治你，也让神的爱充满你，用神的爱跟家人重新的建立关系。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单独的在这世上生活，你是需要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我们在这里也鼓励姊妹看看能不能够在教会有一些好的团契生活，能够得到一些医治吧。
是，那下一位呢是浙江的李姊妹，她说呢，周师母你好，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帮助，我原谅了我的老公，现在不怨恨他了。不过呢，最近我的心里又有苦毒，就是呢我的婆婆她看不起我生了三个女儿，
哎呀，
对我的孩子很不好。那姊妹记得呢，当她第三个小孩快要出生的时候，他们家里穷没有钱，那姊妹的老公就一个人挣钱来养家，他们就很节俭的不舍得吃，然后呢有什么好吃的都先夹给婆婆吃。但是呢有一次姊妹就发现了婆婆将一些肉藏在家里自己一个人享用。
他是藏在自己的房间里，对吧？
是的是的。那当时呢姊妹其实没有生气的，不过后来他的孩子长大了，那他又打算在老家里带小孩不去打工，那他的婆婆又会有一些话给他说，就给他听，哎，你怎么不去打工啊，在家里没用啊什么的。然后呢发生了很多这些小小的冲突，累积起来姊妹就发现自己心中很恨他的婆婆。
对，可能这件事情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些伤害吧，对姊妹藏在心里面是一个结。尤其是她说有一次她的婆婆呢趁着李姊妹跟她的丈夫去教会做礼拜不在家的时候呢，偷偷的把他们的小麦呀，就是种田的那个小麦呢就是把它偷了一些拿出去，他说不知道放在邻居家呢还是拿出去卖了。总之呢小麦在他们的屋子里面放着，但是他们居然会回来家到房间一看的时候呢，哎， 那个小麦呢少了很多。他呢他说他自己啊，他就说为了卖钱的缘故自己也不舍得吃，但是呢现在不借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知道是他的婆婆做的，但是呢他却没有跟他的婆婆吵架，什么话都没有说。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吧，一点一滴的放在心里面，所以姊妹心里面不舒服。她说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她就干脆呢跟她的丈夫跟她的老公一起到外面去打工了，因为她怕如果她留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丈夫一个人出去打工的话，恐怕她跟婆婆的摩擦会更大。
嗯，
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她没有怎么样跟婆婆吵架，但是她的心里面却是一直一直对婆婆有苦读的。
嗯，是师母啊，其实呢李姊妹说道理她是知道的，我想她说呢我不应该记恨别人，但呢心里就是走不出来，我想这个经历我们都有的。
对，
那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为着三位家人他们的需要来祈祷吧。
嗯，我觉得祷告之前我想提醒这位李姊妹，就是说道理跟我们行出来是有一个差距，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说若是可以的话，把这些话对婆婆的一些看法都能够跟婆婆直接的表达。我相信当你说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医治的过程，讲完了以后可能你的心里面也能够得到一些医治吧。这就是我想给李姊妹的一个建议，就是把心中的话跟自己的婆婆表达，因为已经过去了嘛。但是呢，我相信你能够说出来的话，那个结大概就能够容易解开。也求圣灵在当中工作哈。
是。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邀请在收音机、手机还有电脑前的你，我们一起谦卑的来求神帮助这三位的听众家人，我们一起祈祷。
好，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怜悯广州的黄姊妹。黄姊妹呢，在沉重的工作压力底下，她选择了离开这个岗位。神啊，这些选择从来没有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
嗯，
但我们感觉到黄姊妹她是非常的尊重你，她不希望自己做出违背自己的一些信念的事情。神啊，在这一段她还要休息等待的时间，求你光照她，让他得到非常好的休息，可以在你的里面安静下来，感受到你的爱。主啊，帮助他可以重整他之前几年所过的生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阶段，
嗯，
也带领他呢在前路可以找到属于他的一条最好的路，因为我们相信神你为他早有预备。主啊，当他与妈妈来相处的时候，求你让他的心可以有从你而来的温柔，让妈妈呢感觉到女儿是关心自己的，彼此愿意更加谦卑的真诚的来相处，
嗯，
让黄姊妹有一个对妈妈正确的合乎中道的期望，不要期待着自己可以很快的去用言语改变自己的妈妈，而是呢让黄姊妹她的心很平安很放松的来信靠你，将妈妈交给你。主啊，也求你看顾着黄姊妹她的室友，在这一段大家也失业的阶段当中，这些日子里帮助他们可以互相照顾，可以真诚的来相处分享，互相扶持，不孤单的找到之后的前路。也医治黄姊妹的心，如果在之前的工作里受到了一些的伤害或者需要整理的，求神你怜悯她。亲爱的主，我们也将天使的微笑姊妹交托给你。神啊，我们感觉到他真的是非常孤单。
嗯，
主啊，你知道的，他从小到大，身边的人怎么嘲笑他，怎么对待他，你都看见了。主啊，我们不清楚知道姊妹她的一些实际的情况，但主你一定是非常希望来医治姊妹的心。
是的，
亲爱的神啊，求你将姊妹之前所受的所有的辱骂，所有的羞辱，所有的嘲笑，都放在神主耶稣你自己的十字架上。主啊，在你的宝血当中，你已经洗净了，你已经保护了我们亲爱的姊妹，请你帮助她在想起自己人生的时候，更加感觉到神你的爱，你的眼光，而不是那些人对她的伤害。主啊， 你一定为姊妹有一个最好的计划，请你帮助她可以认识到一些真实的愿意来跟她做朋友的同路人，让她不要强迫自己成为别人喜欢的人。如果她是一个安静的人，如果她是一个不怎么会讲话的人，求你安排一些愿意这样来接纳她的朋友，也帮助她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经历到神你的恩典。主啊，他也提到了他的亲人常常把他当作出气筒，也经常的重男轻女，非常的偏心。我们求你来医治姊妹，帮助他呢跟家人来交流的时候，他心中的恨可以完全的交给你，因为最后痛苦的是他自己。我们很希望他可以自由，求你怜悯他，怜悯他的亲人，带领姊妹在你的爱当中可以找到出路。亲爱的主，我们最后呢将浙江的李姊妹交托给你。她说出了自己心中很真诚的对婆婆的感受，我们知道她也是非常的无力。神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很配去告诉她一定要宽恕，一定要怎么样，但神呢，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帮助李姊妹，因为当她承认的时候，她呼求你的时候，你就会帮助她，正如你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亲爱的主，求你来安慰李姊妹，她过往跟婆婆相处当中所受的一些剥削，又或者所受的一些气，求你来医治，让她在你的爱当中学习怎么样跟婆婆、跟老公、跟孩子来相处。现在呢，她跟老公也出去打工了，不知道她跟孩子关系怎样，我们却把这个家庭完全交托给你，也求你医治婆婆她心中的不安全感，让这个家庭有你的祝福，这个家庭尊敬你，以你为主。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今天我们能够饶恕，不是因为我们高人一等，而是我们先领受了白白的恩典。这赦罪之恩令我们看见自己同样有罪，并且我们被赦的罪比别人欠我们的还要多。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完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写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的，不单是写信，还可以发电邮、发短信给我们。
是的，如果发电邮的话呢，请你发到辅导 @良友.net， 辅导 @良友.net， 别忘记了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可以更好的联系。
对，
那短信的话呢，请你发到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你在开头输入辅导两个字。
是的，那也鼓励你能够好好的每一天收听空中辅导跟良友电台的一些其他的节目。我相信你每一天去这样不断的去追求学习的时候呢，你的灵命是一定可以长进的。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